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来介绍一下你本周过得有多开心。
对啊，这一周我的确是还过得比较顺吧，就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发了一个微博嘛，然后状态叫做这一周总结一句话，就是我想要的都得到了。就是这周其实对我来说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职场上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的话第二个就是因为前两天那个小宇宙帮我们来都来了这个节目推上首页了，然后这一周就进了很多的听众，关注订阅并且进了我们的听友群，然后也有在听友群也有很多这样的交流，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milestone， 因为我们的这个播客已经做了有说起来也有半年吧，
对，半年了，
对，就是在半年的时间内其实能有这样的现在是60000的播放量，我自己是很满意的对这个成绩。
对，而且是一个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正反馈吧，就最开心的就是去翻他们的评论，就是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
对、请大家多在小宇宙给我们评论，我真的是太喜欢
看，而且他们好有才啊，
真的是超有才华。我有的时候甚至看他们评论会觉得你这么有才华你怎么会来听我说这些东西啊？
请你自己去开一个播客。
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看一些评论，我自己也会受到一些启发，但是当我想要下场跟大家回的时候，我发现怎么丸子把我这些想要评论全都回完了。你怎么如此的勤奋？
我就是一个如此勤奋营业的主播，千万不能让我老板知道我还在做播客。
哎，那是不是得让我老板知道我其实没来得及评论？
就是还有一个呢，我是想跟大家提示一下的，就是也有听友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很认真的来跟我说那个 peer pressure 那一期嘛，
对，
他说我在里面说到30不惑，但是他已经30岁了，他觉得他还是没有就是知道他人生要干嘛，然后我马上就给他道歉，我说对不起，我嘴瓢了，是5040不惑，50知天命，
30而立嘛。
对，就是我当时肯定是说快了，就
对，
然后呢他就可能就给听到了，所以就是会过来问我，那我就想跟大家说，其实大部分时候很多人在讲话的时候都是会嘴瓢的，就如果你听到了一句话觉得哎有点疑惑，
好像有点问题，
对
吧，
你不要怀疑你自己，
对，是我们错了。我们事先给你们把这一年的钱全道完。没有啦，就是我也看到有一些这样的评论，就是我会觉得我们这个播客其实就是一个聊天，只不过是把聊天的这个东西同时的记录下来了，并且喜欢分享给想要分享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能够跟你们有一些这种线上的交流，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别说我们会嘴瓢了，你说人间理想张老师是不是也会嘴瓢的呀？你去听得意忘形难道没有嘴瓢的时候吗？
你不要这样说张老师，我的人间理想如果有一天我成了百万主播，我遇到他我没法跟他交代这个。哎，但是今天早上我在听那个Steve 说，对不好意思 Steve 老师，就我非常非常喜欢 Steve 老师的所有的节目，然后今天早上他那一期新的播客，我当时其实是在一边洗脸一边在听，然后我听到一个我就觉得这不就是大家都会犯的错误吗？他其实今天是在说他的那个新的节目 Manly， 然后呢他就在讲其实心理学的这个很多从业者都是偏向阴柔的，然后他就说所以我就希望在心理学能够辟开一片就是比较针对男性或者是分析男性的心理以及行为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分领域，然后他说当然了这个也不单纯是针对于男性，如果有一些女生可能你们的爸爸老公儿子都是男性，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就在想哎，这还有别的可能性吗？对，其实我就觉得大家在录制的过程中，就如果有我们有录播客的听友肯定也知道这个录制的过程，反正我们来都来了经常就是一镜到底的，所以当时不怎么剪辑，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说错的或者是说的不周到的或者是嘴瓢的时候，
大家千万别当回事，对，
千万别当回事，
不是你们，
我们就是聊天，我们不是教科书，
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对，先把一年的钱给大家道完，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今天讨论的是什么
啊？今天讨论就是在社交场合的面具怎么戴，怎么戴更舒服，然后要不要戴，就你觉得在社交场合戴面具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事情吗？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并且我觉得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戴面具的这种情况。我可以先说说我自己的一个社交方式吧，就是我觉得我在第一次见陌生人的场合，我其实是很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的，并且呢就是在社交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大概可以知道每个人的定位是什么，然后你今天这个人从这个局里面他想要获得的是什么，或者是对方想要展示的是什么。如果我想要跟对方熟络，或者是想要在这个社交场合中跟对方建立一个联系的话，其实我会迎合他去打出他想要的并且我有的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社交面具，
是一个流水线操作吗？
是一个流水线操作。
我天，那你也太厉害了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这是一个方法论，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是一个不真诚的状态吧。
对，但是我就做不到。
嗯，
我觉得在一个陌生的场合下，我就没办法像你那样去热场。
嗯，
我一般都会比较低调。
嗯，
我会看这个场合有哪些是我感兴趣的人。
你先观察而不是先说话。
对，
嗯，
然后我再去找他们再去做自我介绍。
嗯，
我觉得可能这个原因呢，是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是特别自信，所以我不想也不敢把自己特别快的暴露在聚光灯底下。
嗯，哎，其实今天我刚刚来的时候是有一个选题叫做自我暴露，社交场合下自我暴露与自我隐晦的权衡。
嗯，
然后我当时就跟丸子说，我说很多人觉得我是一个自我暴露的人，因为我会在社交场合，就像你说的热场，或者是你去立的整个对话，
对，你这样其实算是一种把自己暴露在了大家的视线范围之内。
对，嗯，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自我暴露的人。
嗯，
你知道吗，就是我说出来很多话也都是社交属性的话。
对，
嗯，
就是可能它只是一种行为。
嗯，
而你整个人不会把你自己就是很直接的或者说很深的想法全部都一股脑的倒出来。
对，所以我就说可能我们俩底层是一样的，就是在是否愿意自我暴露这个事情上。因为你刚刚不是说你不愿意自我暴露吗？其实我也是不愿意自我暴露，
嗯，
只是说我们俩的行为模式展示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自我暴露吧。
嗯，
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倾向
啊。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谈社交这个事情应该是由对方来谈这个印象。就是我可以说说我觉得丸子很好的一点，因为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局是大概四五个人嘛，都是第一次见面。
嗯，
就是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在社交场合底下可能话不多但是会很讨人喜欢，是那种就是心底连结的喜欢，而不是说我愿意跟你说话的那种喜欢。
哦，
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属于我社交上的短板。就有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可能怎么说，看你要说的不好听点，察言观色。
嗯，
对的，可能会就是有一套社交模式吧。但是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心底就是对于我这个人是怎么看的其实不一定是表现出来的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算是我社交上比较不占便宜的一个地方，就通俗点说就是嘴上不软。
OK，
嗯，就是没有办法是做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吧。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知道
你意思，我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你不说话，你就让人喜欢。
哦，
对，我觉得是这种。对，其实这跟人的气场也是有关系的。
大家没有看到我的表情，我现在就是
非常的震惊，
对，
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自己这么被人喜欢。
就我知道我自己可爱，也没有可爱到我不说话就能让人喜欢吧。
对，就其实我觉得社交面具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工具吧，说的世俗一点，就是当因为你人跟人第一次见面时间都是有限的，你肯定得先让对方对你有一个基本的兴趣，然后 based on 这个兴趣是我愿意跟你有连接，那么我们往后才能再去研究我们是当朋友呢，还是说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的一个关系的这样的人物。
OK， 那我接着你刚刚就是说，
嗯，
我说我不愿意在场合里面自我暴露的那个点，和你觉得说我比较能够让人愿意跟我交流，
亲近，
对，
是亲近这个词。
Okay，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现在慢慢的就是在场合里面会越来越真诚，
嗯，
会去听大家的想法，
嗯，
我一以贯之的点就是我不会很强势的去表达我自己的观点，
嗯，
我原来会隐藏我自己的观点去迎合别人，
嗯，
但是现在呢，我可能不会去说一些违心的话，但是我依然会，
嗯，
隐藏自己的观点在某种，
嗯，
某些时候，
嗯，
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在讲什么，
嗯，
而是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你是说你自己的感觉还是说你带领
大家的
感
觉？就是在一个聚会里面，
嗯，
因为经常你看我们回忆的时候，比如说多年以后我们聊到一场老友聚会，我们说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那天晚上聊得特别晚，其实大家都不记得那个时候在聊什么，但就
记得当时的
感觉，很开心，对，
哦，
要不然就是情侣吵架都忘了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嗯，
就记得很生气，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观点不是很重要，
嗯，
但是大家的感觉很重要，
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做这个播客其实还是挺合适的，就是总要有一个人热场，然后有一个人观察。你说如果我俩都是属于那种咋咋呼呼的，或者都是坐那儿不怎么说话在观察别人的，这个局最后没法进行下去了。
对，
嗯，前两天其实丸子发过一个即刻的动态给我，然后当时呢那个动态他是说到一句这样的话，他就说，就这个原动态是说他觉得身边是否有人跟你说真话的朋友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正确恰当的自我认知的重要因素。其实我对于这个即刻状态是没有特别深刻的感受的，但是当时有一个回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这个定义是值得讨论的，朋友之间的真多半还是真诚，谁都没法保证做到评级真实，反过来你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吗？很难吧，所以也没办法要求真实，真诚不一定等价于客观真实。就这个为什么我会对这个特别有感触，是因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社交面具嘛，其实社交面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技巧，但是我觉得大家需要有社交技巧，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用社交技巧在外面行走江湖，
嗯，
就是你人跟人之间所有的东西都是 based on 你们是有一定的，就是
连接的，
是新换新的过程，
嗯，
但是在新换新的过程之上你可以去使用你的社交面具，然后帮你走得更远。
嗯，我觉得面具这个东西它很多时候像定位，
嗯，
就是现在因为大家接触的人比较多嘛，
嗯，
所以就是我会比如说和这个人去拍照，
嗯，
和这个人聊工作，
嗯，
和那个人聊感情，
嗯，
我不会和我拍照的人去做
聊感情，
对
对，
也不会和我聊职场的人去看展，
嗯，
所以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对于朋友的定位，可能我和这个人做这个事儿就比较合拍，
嗯，
那不是所有的人他陪我做所有的事情都合拍的，
嗯，
就这个事情其实我自己会有一点难，刚开始比较难处理，我感觉
对，
就大家会很疏远，好像只有一个点在连接，
嗯，
我是比较希望就是有一群好朋友可以连接很多个点的，
嗯，这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又回到我们说社交面具，就是你为什么会跟这个朋友在这个方面有连接，是不是你回想起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们也许是从这个话题开始，或者是你觉得对方也许能够在这个点上跟你有连接，所以你打出了这张社交面具的牌，
有可能的，
对，但是也是在那个真心的一个真诚的一个交流的这个基础之上的，对吧，
或者说我们在说社交面具的时候它只是你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切面，
嗯，
就是你有很多张面具，
嗯，
当我就我比较跨界嘛，如果我在一个学法律的场所，
嗯，
或者说律师聚会的那个场合，嗯，我肯定就跟人家聊法律，
嗯，
那我要是跟金融的朋友我肯定就聊
金融，对，
我要是在网上快乐的冲浪我就会说我是一个主播，
对对对 对，就是我觉得人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平面，他是一个立体，
对的对的，
就是你可以使用你的社交面具作为一种方法论，把你立体不同的面给切割出去给不同的人，
嗯，
哎，其实很多年前有一个前辈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受用的，他说人跟人的交往，坦诚跟坦白是有差别的，真诚跟真实也不完全是对等的。你仔细品品这句话，就是说我对你真诚，但是我不是说把我这个人的底所全部摊开来在面上给你看。第一个，你对方也不一定想要看我 每一面
的
东西，
对的对的，
对，因为对方就是大家都精力有限嘛。第二个就是说，每个人其实还是有自己的 insecurities 的，就是我觉得是要去接受自己的 insecurities， 并且尊重别人也有相应的 insecurities。
确实，
嗯，
而且我比较有共鸣的就是真诚这个点，我现在觉得真的很重要。
嗯，
就原来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些社交技巧很重要？
对，
我会去羡慕那些，比如说像你这种，就是。很能跟别人很快就打成一片的那种状态，
嗯，
因为我不会，
嗯，
但是后来呢我就觉得说，哎，那不会就算了，有每一个人的天赋点不太一样。
哎，我觉得来都来了，其实教给大家最多的一个就是不行就拉倒
不行就算了。
对啊，我就感觉我们
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
躺
下。
对，我在我们很多次的播客里面都说过，不要去硬刻自己的短板，不行就拉倒
对，不行就算了，
继续说，嗯，
对，我就觉得说不行，哎，这个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开一期，
嗯，
不过以后再说，就我觉得成长是一个一路放弃的过程，
对，
嗯，对，然后回来呢就是说我觉得我就是在慢慢的把自己变得越来越真诚，
嗯，
就像你说的真诚跟真实不太一样，那我希望我在社交的场合尽量的做到真诚，而且我在慢慢的把我自己打开，我想活成一个内外一致的人。
嗯，哎，你讲到这个，您让我想起，我越来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越来越谨慎的用"朋友"这个词去形容我跟一个人的关系。
嗯，
你像以前我们小时候，你经常说，哎，我朋友怎么怎么样，
嗯，
我有个朋友怎么怎么着，
嗯，
但现在就是我。就是我跟你的关系是到哪一步，我就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你。比如说我们是认识的人，比如说我们是同事
啊。你经常跟我说我有个认识的人，
然后比如说我们是同学，
嗯，
就是用朋友这个词，我会越来越慎重的去对待他。因为坦白说，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我会觉得每一个人这个朋友的配额其实是有限的。
嗯，
其实是因为精力有限，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跟一个人建立，跟每个人都建立很深的连接，
对，
并且被对方也同等的包容。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有点像爱情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把对方当成很深的朋友的时候，可能对方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照顾到你，
对，可能对方这个朋友的框框的位置他已经满了，对
对，或者说就是你在打开你自己对别人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收到一个同样是完全打开的别人。
嗯，没错，
嗯，
就其实又说到我们之前就在某一期讲爱情的节目就我们讲到，就是说不要对别人有过多的期待。
嗯，
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实是，人跟人的交往它很少会有完全对等的一个状态，就有的时候你可能付出了100%的真心，但是也不一定，就是你不要去期待别人有100%的回应。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听起来是很拔凉的一个事实，但是当你想明白了之后，你自己会过得非常的愉快。
想明白之后会过得比较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在年轻的时候总归是会期待外界给我更多的反馈，给我更多的爱和关注的，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成长就是一个一路放弃的过程。
嗯，
你就放弃了对外界有那么多期待，你放弃了去向外去求那些关注和鼓励，
去向外去求你想要从别人那儿得到的东西。
对，是很难的，就不一定每次求都能求到。
嗯，
像朋友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会很想跟一个小姑娘玩，
嗯，
但人家就好像没有那么想跟我玩，就她对我还行，
嗯，
但不是最好的朋友。
嗯，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哦，不是每一个你想要和她成为朋友的人她都会有跟你在这个 same page 上的，
对，
可能人家觉得你不错，但是不是她的最好的 best friend。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记得有一次在听友群是回答一个别人什么问题，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如果你想跟他成为朋友，你要做的就是 do your part， 就是把你所有的想给对方展示的东西你展示出来，然后至于你们是不是能够成为朋友，其实是需要很多运气还有人跟人的缘分啊，还有造化这些东西的，不一定都是最后能够朝你想要引导的那个方向去走的。
嗯，我觉得设定就是人是很孤独的，
嗯，
人是本身就是能从外界获得的东西不多的，那么在共鸣也是很少的，
嗯，
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在路上遇到了和你有共鸣的人，能够给你回应的人，其实就是一件很值得珍惜和庆幸的事情。
对，
在这样的时候，
嗯，
我们才会更加珍惜。
啊、哦，没错没错，就是虽然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可能听上去，因为我之前跟丸子有一过，就是在录播客之前有一些沟通嘛，然后丸子就觉得说这个事实是不是讲出来会有一点太拔凉以及悲观，
对，
但是我后来就回他，我说虽然我对于人跟人的关系就不单纯是朋友或者是亲密关系，我是有一套这样的逻辑思维，但是我很少很少的觉得孤独。
因为你的设，你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我对我接受这个事实，并且我的 expectation 没有这么高，
你就是接受大家都没有
各做各的事情，
对
对。
但可能我就不太一样，我就希望大家都爱我，我也爱大家，我就是一个希望我生活
peace and love， 你是一个真正 peace and love 的人。
我就很难，这个事情我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还在慢慢的消化。
嗯，我现在会觉得就是对于任何一段关系，就是如果能够把它称为是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彼此舒服相互尊重，并且最好是能有一点共赢的，不管你们的相互就是共同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共赢这个事情就是 as you grow older 会越来越看重这个东西，就是不管这个我说的共赢不单纯是世俗上的你们一起得到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你们一起觉得很开心，满足了彼此的情绪价值，这个也是一种共赢的方式。
嗯
嗯，
你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人是多面的，那么怎么样介绍我们自己，怎么样在公共场合去展示自己，就是一个很有技巧的问题。
哎，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说说我们俩是怎么会一起弄上这个博客，因为我知道很多听友非常的好奇。
对，有很多人问过我、
嗯、
就是他们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走上来说我觉得你们俩是多年好友、
嗯、
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很好奇说你们俩是怎么遇上的，觉得你们俩特别合拍。
嗯嗯，其实我跟丸子认识也特别的就是巧合，就是来都来了是在一个非常巧合的情况下诞生的。
嗯，
我跟丸子呢最初是工作上的伙伴，
对，
都不是完全同一个部门，是我们一起做过同一个项目，但是当时并没有一个是比较深的连接，直到有一次人间理想张老师不是有得意忘形上海群嘛，然后我是在那个群里很久的，后来呢丸子有一天进来他就做了自我介绍、
嗯、
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的自我介绍大概有3到4行，他就先说了他叫什么，然后坐标是在哪儿、
嗯、
然后是你当时好像有说你是90后是不是，然后就说你现在正在准备当时是在考一个什么证，然后你就说你平时的兴趣爱好有哪些，然后顺便表白了张老师。
嗯，
然后我当时看到了，
我都不记得我表白了张老师，
我就是因为你表白了张老师因为我们共同爱着同一个男人所以我才给你发了私信。对，然后后来我当时就看到他，我说哎，这个同事居然也听得意忘形、
嗯、
因为其实当时得意忘形的这个 fan base 没有像现在的这么大。
嗯
嗯当时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中等的一个 group 吧，然后后来我就发私信给他，我就说哦，原来居然你也喜欢张老师，然后哎，我们一起约着吃个饭吧。
对，
那其实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对的。
然后当时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讨论了对于播客很多的这个看法，以及当时我跟你说，我说我特别想录一档播客。
对。
然后你说你也想录一档播客。
嗯。
然后我们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没有人一起录，
所以一拍即合。
对的、
嗯、
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自我介绍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一种社交的方式，是一种社交的方法论。
对，因为在不同的群里面可能做自我介绍的侧重点就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在快乐的冲浪的时候、
嗯、
我就会说我各种各样很奇怪的爱好、
嗯、
和一些可能在工作场合你没办法跟人沟通的东西。
对，
但是如果在工作场合的自我介绍呢就会非常的正式而没有灵魂。
嗯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点大家都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当你在把你自己介绍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跟你连接。
没错，
我说一句就是最简单粗暴的，就是当你想要撩小哥哥的时候、
嗯、
你肯定要换一个好看一点的头像，对不
对,
对，就是你怎么样展示你自己你就会收到什么样的回应。回过来说就是当你想收到什么样的回应的时候你就要怎么展示你自己。
嗯
嗯，
所以其实我你看如果有很多听友进群，我第一个一定是让大家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自己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有不同的认知以及不同的定位，我就特别喜欢看就是大家的自我介绍，就是你会怎么样去认识你自己。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在自我介绍上面是一个非常 boring 的人，
我也特别喜欢看那种很有趣的人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自我介绍，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有一些就真的是还挺好玩的，所以大家以后进我们的听友群，请你们各种就是想尽各种妙招来介绍自己。
我们就喜欢妖魔鬼怪，
对，我们就喜欢哎，妖艳贱货，我不能说是不是？没有没有说你们的意思，
嗯，就是一个褒义词，嗯，
对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我分享一下，我确实在BYM 的群里面有收获两个非常志同道合的
朋友
BYMers，
对，
对，他们就是当时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面暴露了同样类似的信息，
嗯，
然后发现哎，好像我们三个人关注的点非常一致，所以就是单拉了个小群，
嗯
啊，然后就建立了比较规律的沟通。还挺良性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想一想你们为什么要往上冲浪，
对，
然后你们往上冲浪有没有期待过什么东西，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要做，因为大家时间都很宝贵，
嗯，
就是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自从冥想之后呢，我会发现我很多以前的行为都是一个无名的状态，
嗯，
一个没有意识的跟随状态，我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加这些群，
嗯，
我也不知道我想从中能够获取到什么信息，我不知道有什么期待，我单纯的好奇，
嗯
啊，我就想看看，
嗯
啊，我觉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心态是这样。
哎，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好奇，然后你各种信息都看过之后，你知道哪一些你是想要的，然后你才能知道你怎么去戴上你相应的社交面具，然后去吸引相应的人。
有可能啊，我这确实就是，
嗯，
因为可能更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
嗯，
其实说白了人和人就是人最终就是要认识自己嘛，
对，
但是很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
嗯，
所以就是在一个不断的事情去尝试的过程，
嗯，
那我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只能说我会去想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嗯，
和初衷是什么，我希望从这件事情里面收到什么样的共鸣和反馈，
嗯，
那我会去 highlight 这些信息，
嗯，
我会去强调，所以就是也就是分享给大家，其实我们让你们做自我介绍并不是一个说惯常操作呀，或者说没有目的的行为，
就是，操作，对，
我们是真的想看到你们在网上每一个 ID 背后有趣的灵魂和鲜活的表达，
嗯，对，
嗯，
诶，那我想接着往后问，就是你比如说你通过你的社交面具你结交了这些人，不管最后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成为你认识的人，就是在什么阶段你会觉得啊，这个社交面具可以离开了，这个人我可以称为他是朋友，或者是我已经把他安置好了，就我不需要再继续使用我的社交面具了。你有这样的一个节点吗？
我肯定是会有的，
嗯，
但是由于我是一个比较不太容易去相信别人的人，
嗯，
就我不是说我怀疑你，而是我的设定就是大家都
各有隐藏，
对对，
就是你觉得隐藏是一个
常态，
常态，
对
对，
所以就是我并不想去看，首先我不想看到对方的所有，
嗯，
我接受并且尊重每一个人对我有所保留，
嗯，
就是说的就是甚至推到最后就是我不会去看我伴侣的手机，
嗯
啊，甚至，
哦，这我是一定不会看，
对，就是我会接受我的伴侣也对我有所保留，
嗯，
这是第一点，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我的面具也不能说它是假的，
嗯
啊，就是它只是我的一个面而已，那如果你愿意走进我的话，我会给你展示我更多
各样的嗯
多面性，所以就是我是在一个慢慢的摊开和舒展的状态，
嗯
啊，就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零和一，
嗯，
这是从零到0.1, 0.5, 0.9这样一个状态，
嗯，就是你在跟人的相处过程中其实你是在自我暴露与自我隐晦当中是随时做调整，并且这是一个流动的调整的状态，
对，
嗯，就是对于我来说什么样的人我会把它真正称为就是放在这个朋友的 bucket 里面，
嗯哼，
就是
你不是说你 bucket 已经满了吗？
对，就是那几个人，
嗯，
就是我放弃了我的自我暴露以及自我隐晦，
就是完全放弃，
我放弃了，就是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昨天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前天晚上呢，我们是一群朋友在外面喝酒，然后呢喝到很晚，有一个朋友住的比较远嘛，然后他当时就说，我当时其实是就是我的那套社交流水线的就是说了一句话，我说哎，其实你要是太晚了你可以来我家住，
嗯，
然后后来我的朋友就说好啊，然后我当时就愣住了，而且我也没有说什么，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他说他不是真是这意思，然后
不是真想让你去我家住，
对，不是真想让你来我家住、
嗯、
然后我就说，我说的确我不是真想让你来我家住、嗯、就是这是一套对我来说，就是我已经对我的朋友不需要去隐藏我的任何的情绪以及我去做我不情愿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说呢？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很有意思、
哎、说真的就是我的社交面具，是应激反应，但是当我这个应激结束之后，我反应过来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不需要跟你有隐藏。
我觉得这个点本身就很有意思、
嗯、
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不会说这句话，如果我不是真的、嗯就是
真心的话
对，就如果我不是 mean it 我不会说出口、
嗯、OK、
就是我不会说违背我心思的话，
嗯，
如果说我在一个场合呢，大家在征询我意见的时候呢、
嗯、
我会说出我真实的想法、
嗯、
但是如果你不问我呢，我就不说，我会保持沉默。
嗯，哎，但是我们有个假设，就比如说你一群人，然后大家都想，比如你们吃完饭，然后大家都想有第二场，所就是在场除了你之外，所有的人都想去第二场，
嗯，
其实你是不想去的，
嗯，
这个时候你是会说不想去，还是你不做声？
我会不做声，
嗯
嗯，因为我会照顾到大家的情绪，我不想扫兴，
嗯，
但可能就是会，先如果说他们真的去了的话，就一起去。然后再、
嗯、
总可以提前离场。
那如果剩下的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一般的人嘛、
嗯、
如果剩下的人全是你的朋友、
嗯、
你也会不做什么？
对，因为我那样就会更照顾到他们情绪、
哦、okay, okay,
我就会希望他们玩得开心。
OK OK， 那我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第一个场合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会不做声、
嗯、
但是第二个场合我完全就会说，我说我今天不想去是因为什么什么，或者可能我都不会说是因为什么什么，我就会单纯的说我不想去。这个就是我说的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社交上面的技巧
啊，
对的。
哦，那我确实是我会，但是我那种是因为我觉得说因为你们是我朋友、
嗯、
所以我愿意为你们
做
些事情、
嗯、
对，谈不上牺牲吧，就是我愿意陪你们更久一点。
OK、
嗯、
你这期录完了我又成了那个冷血没良心的那个人了。
你就是一个就是高冷的御姐，而且我觉得你非常的典型，就是那种有点精英范儿的上班族。我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高效和快捷，就我还是停留在一个我希望大家都在我身边啊，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对我慢一点的状态。
嗯 ，OK，
嗯。所以我目前就是在还是在找寻，就像你说你的朋友其实已经稳定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在上海还没有、
嗯、
我觉得我的很多很好，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全都在
对
不在上海，
对，
要么在北京，要么散落在其他各个地方，但是在上海我还、
嗯、
我觉得我没有建立一个非常稳定的，
或者说你认识很多人，但是能够想让你称之为朋友的人目前还是在一个
不多的
寻找的过程当中。
对的对的，尤其是我就希望我对于朋友、
嗯、
或者说朋友对于我不仅仅只展现一面，
嗯，
因为那样就有点像没有感情的工具人。而且我觉得现在特别开心的一点在于我现在敢说出来了，
敢说出工具人这几个字。
不是，是我敢说出来我不想要工具人这个状态了。
哦，
我以前会觉得说你那样是对的，你那样是好的，
嗯，
然后我这样是因为我弱，我没有能力跟上大家的节奏、
嗯、
所以就是我会不敢说我不希望这样。
哦，就是你现在更敢于表达跟别人不一样的观点，并且believe in yourself， 就是你觉得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对，我会比较坚定的觉得我现在需要的东西是我能够接受并且它合理的，我敢讲出来，我不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对于朋友的期待或者说对于社交的期待只有一种形态、
嗯、
我不觉得说上海这种地方它只能接受面具化的交往或者说工具人的交往、
嗯、
我还是期待就是在上海这个地方有一些更加有血有肉的、
嗯、
更加深的连接，虽然我现在并没有建立出很多很稳定的连接。
就是我其实非常好奇听众们对于工具人这三个字是什么样的感受，就大家如果对这三个字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也可以在评论区回应我们。
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工具人没有什么不好的。就像我说，我对朋友是有非常，首先我的 friends bucket 现在已经
满了，
几乎饱和了、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一些朋友都是在我过去的很长的时间中，我用了很真心的态度去换回来的，这样的是有一个深厚的情感连接的、
嗯、
那么你后面来的人的确我现在没有这么多的精力以及时间去重复这所有的动作，那么其实也不能说把你们当工具人啊，就是说大家各司其职、
嗯、我就是你的工具人。
你怎么会这样想？就是大家各司其职，就是守好自己的这一块小天地、
嗯、
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效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也会相对的能够接受我是别人的工具人的这个状态。
嗯
嗯，就是不会去强求了。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难以接受、
嗯、
但是其实你是秉着对大家的尊重的。
对，就是我不会称为你是我的朋友，但实际上把你当工具人。就像渣男，哎，渣男逻辑又来了。就是我不会说我是要跟你谈恋爱，实际上只是为了别的目的。
对
对，
而且你会一走来就是比较尊重大家各自的状态、
嗯、
也不会抢非要大家说哎，你必须把我当朋友这种。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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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比较尊重一个自然的状态吧、哦、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我相信就是我刚刚说的我的 friend 这个篮子里面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对我的态度像我对他们是一样的，这个事情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就像我回到刚刚说，人跟人的状态一定不是百分之百对等的、
嗯、哦，
是不是有点疼？
有点真实。你想到我们这个听众不仅有像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
嗯、
还有跟我弟一样大的。
嗯，
让他们也不知道零零后的小朋友们听到这个是什么感觉。
其实我觉得零零后现在会觉得两个姐姐说什么呢，天天在这叨逼叨。
也不一定，可能零零后比我们厉害多了、
啊、
我觉得我弟就比我厉害很多。
okay, 可能过了两年之后你再把我们来都来了，如果两年后来都来了还存在的话，你可以把之前的节目都翻出来听一听，搞不好会有不同的想法、
嗯、
跟感受。
好、
嗯、
今天谢谢大家，
就这样，是一期非常 ramble 的一期节目，
可能想尝试着表达一些什么、
嗯、
但是好像没有表达的非常清晰。
对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看听众的评论，就是大家每个人能听到的对自己有感触的点也不一样，所以就让大家尽情的讨论，然后尽情的评论，然后我们再看看能不能在你们的评论之上做一些改进。
好，欢迎大家在小宇宙、
嗯、
喜马拉
雅、
网易云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给我们评论。
嗯，
还有很多朋友问听友群怎么进，就是你们可以看我们每次都会写 show notes， 然后会在里面有微信。嗯
嗯，好的，那这一期就这样了，大家拜拜。
拜拜，我要去给妮蔻做烤鸡翅了。
好啦好啦，拜拜。More to love.